幸福，然后关心。本信息是根据威廉·伯南汉弟兄1962年11月25日星期天早上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史蒂夫·波特所传讲的信息 Convinced and then Concerned 翻译而成，录音编号621125M。在往下进行之前，让我们来低头。男的见姐妹还有弟兄的，如果你们愿意请继续谈。有一天，一个陌生人从山上走下来，去到人们中间，他看到了这样的一幕，那一群奉他的差遣来赶鬼医治病人的人，在一个癫痫的病例上失败了。那也许约翰在说我们在加百农是这样行的，那另一个人说我们在其他地方是这么做的，但都毫无结果。那孩子的父亲他看着看到有人走来了，就跑过去伏伏在地说，主啊，我把我的孩子带到你的门徒们那里，他们却无法医治他，你肯为他做点什么吗？主说，我肯，只要你能信。那同一位一直与我们同在，他今早与我们同在，我肯，只要你能信。我们的天父，在这神圣的聚会中，知道我们所敬拜的神不是一个偶像，那异教徒他们会摆设偶像并在他面前脸伏于地拜一个想象的神，并且相信一个想象的声音会临到他们，那他把自己催眠进偶像里面。魔鬼以那样的方式来行事，那是何等的怪异。但真实的神是一个灵，他不会进入偶像里，但他会进入活人里面，并通过人说出了自己的道。我们就是他活的形象，照着他的样式所造，为了他的功还有他的荣耀。我们看到周围有生病的和受苦的人，因此主啊，我们感觉到我们的工作失败了，主啊，某处有我们需要的东西，父啊，今早求你把它赐给我们。站在这里听这位仁慈的弟兄来讲述他们多年前所有过的东西，在阿苏萨街的聚会上，他是那里面最小的，那将躲在长凳的底下。神的希望我能再次看到这事发生，在那里每个人都不想做大的，却想要做小的，谦卑他们自己。神的在我们的日子里再把它赐给我们，我们有了情绪激动，很多的会员等等，但我们想要耶稣，我们想要你，就是圣灵。我们知道他今早就在这里与我们在一起，主要我们想要你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想让我们自己出去将自己倒空，主要用你的同在来充满我们，谦卑我们的心，我们必赞美你。父，我们聚集在一起要围绕着道进行交通，你就是这道。今早我们求你在我们中间来分开自己，使我们能够同心合意。我们奉耶稣的名，为了神国的缘故祈求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那有时当我听到这样的见证，那正好今早我有幸听到的这五分钟，那我真希望能让那位弟兄回到这里来，那让我坐下来好好听听。那他所说的完全是我想看到再次发生的。那这人讲的只是曾经发生的事情，而我想说那愿他再来一次，就是这样。那 正如我们的弟兄所说的，没有人能够带来这个，需要神来做。我们无法做到，除非神为我们成就。没错，那需要神来做。那有所有的学校，所有的传道人，有我们所有的教育，那我们所有的宗派，无论我们握手多少次，那说的团结在一起，那都是好的，那本身并没有问题，但需要神来成就像那样的事情，那只有神能成就。那我想这是主日学，那通常我在主日学讲到不会超过三四个小时，那所以我今早没有足够的时间。我想说，我刚注意到有些从我的教会来的会众们坐在下面，那我还没有见到他们或者说跟他们说过话。今早我要开始的是一道有点不同的光，那不是一道人造的光，而是从太阳来的光。那我看到我的一些朋友我第一次看到，那看见威尔奇埃文斯弟兄和他的妻子坐在后面，那他们一家人是从乔治亚州的 Tifton 来的。那每次我在我的教会讲到，那这人和他的家人就会开车1500英里，每个星期天都来听福音。那威尔奇弟兄，我想请你和埃文斯姐妹，那还有你们全家都站起来一下，开车1500英里。谢谢你们。那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埃文斯弟兄，那梅歇尔弟兄，那他说早上有个人想要见你。那当他发生时，我在费城。那我早上起来时，那一下床，那就看见了这人。那他是个喜爱运动的人，喜欢钓鱼。那我看见他违规了。那所以那天早上，那见他之前，我就把这事告诉了梅达。他说你不会对陌生人那样说话吧？我说我会先搞清楚他是什么样的人。那接着跟他交谈之后，我看到他是一个真正的男人。那我说你最近刚完成了一次钓鱼旅行，那像是在一个小河湾里，那你钓到了满满一袋子鱼，你不得不三次把鱼藏起来以躲避狩猎监督官。他看着我说，是的先生，那他想知道我接下来要说什么。我说我只有一个要求，你能带我回去那里钓鱼吗？那他弟弟曾在那里被一条蛇咬过，那这是一条地响尾蛇。那我不知道路易斯安那有没有这种蛇，那它是一种很毒的小东西。那个小伙子就住进了医院，那他也不是基督徒，那比这里的埃文斯弟兄年轻一些。那他不得不在腿上绑个支架，那好几个月都得穿着那个箍来走路。那于是就在同一个地方，那你知道主告诉我回到那个地方去，那我钓到了一些最好的鲈鱼。哦天哪，那都是些大家伙。那我让一条很大的鱼咬到了钩，那正竭力用一个风尾钩把它拉出来。那知道那它很大，它的嘴有这么大，那个风尾钩就在它嘴里，那它用尾巴直直的立着。那么钓鱼的人都知道，那想把这东西甩出去，那你必须牢牢抓住，如果不这么做，那就把鱼钩拽出来了，那就有点难了。那它发怒了，我把它扔回去，钓到了三四次。它是条大约12-14磅重的鱼。埃文斯弟兄看见了，那他是个典型的乡下人，你知道他把裤腿卷了上去，那为避免的湿透，他说他肯定是个大家伙。我说肯定是的，那所以我又把他甩出去，那就钓到了一条。那他说就是他了。我说不是，那还不是他，那他真是一条大鲈鱼。那我们在腰间别着小手枪，因为你沿途必须跋涉穿过有鳄鱼和水蝮蛇的区域，那才能够到达那儿。那里17000英亩的大片区域都是沼泽地。几年前一条挖掘出来的小路通往那里，那我们就在那地方钓鱼。那总必须涉水才能够到达那儿，那路上很多的鳄鱼啊、蛇啊等等。那所以我们必须手握着杆子，那四围的警戒着。那如果看到响尾蛇，我们就会立刻射杀，然后继续涉水向前。那想要继续前行，因为蛇会趴在百合花或别的东西上，那盘着身子准备攻击。那于是威尔奇弟兄说，那我去把你的鱼抓上来。那他就跳进了一堆那薄沙草还有荷叶上。那当他这么做的时候，一条响尾蛇咬了他。哦，离他弟弟被咬伤的地方只有大约半英里的距离，那一下子就从水里跳了上来。那腿上有两个洞，那就在脚的上方，那蛇咬过的地方，那是毒蛇的尖牙咬在那里。他说他身体里的骨头都冰凉了。那如果你们能看到他的块头，那要比我大出许多，那我必须把他扛在肩上走大约2英里，那才能把他从那里给带出来。那对我来说太难了。 那我们就坐在那里，那才在忍受着痛苦。那主立刻就向我说话了，说出了一段经文，他们必践踏蛇和蝎子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他们。那我说等一下 MC 弟兄，我按手在这脚上那被蛇咬过的地方，我说天父啊，我们正处于紧急的关头，经上记着说他们手能拿蛇，哪能践踏在蛇头上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他们。这是给信徒的，这位弟兄是信徒，我也是信徒，我们祈求你的怜悯。那他停止了那种呼吸急促还有极其痛苦的样子，我以为他是为了尊重那个祷告。那当祷告完了，那他就笑了，他说所有的疼痛都消失了。于是他就穿上鞋继续钓鱼了。在那天晚上11点，我们从那大沼泽地出来，回到所住的汽车旅馆时，那他们正在那里拍照片。那当时他在地里开着一家鱼饵店，那就在街对面，他们在那里拍摄这一大串大嘴巴鲈鱼的照片。那于是他说，那我们站在那里时就提到了被蛇咬伤的事情。那他的弟弟说，有信仰是好的，但信的愚蠢就不好了。他说你最好现在就寻求医疗协助。那瞧，那因为他那时还带着一个被同一种蛇咬伤时的铁箍。那埃文斯说，我是今早大约11点被咬伤的，现在是晚上11点了，这位神看过了我这么久，也必能看过以后的日子。那这就是了，瞧，他仍然保护我们不受蛇咬的伤害。那他的罪人弟弟是个很好的小伙子，那我们正在想法说服他，让他成为一个基督徒。那罪人去了医院，同样的血，同样的小伙子，是亲兄弟。他去了医院，躺在病床上动不了，腿上套了个铁箍，那很长一段时间都得穿着他走路。而基督的信徒踩在同一种的蛇身上，却一点没有受搅扰。神祝福你，埃文斯弟兄。那我看到汤姆辛普森弟兄还有姐妹坐在他们后面，在弗雷德索斯曼弟兄和姐妹的后面。那他们是加拿大人，那刚刚赶过来。那克林斯弟兄和姐妹还有道奇弟兄和姐妹也在这里。那这位道奇弟兄和姐妹，那是从北边的俄亥俄州来的，那他们是我多年的朋友。那坐在这里的朋友是从南方的田纳西来的，那每次我讲道时，他们就驱车800英里来参加聚会。那所有跟伯拉罕堂有关的人请站起来一会儿。那所有去伯拉罕堂的人，来让我们看看这代表了多少个州。德克萨斯、路易斯安那、乔治亚、北卡罗莱纳、纽约、俄亥俄，他们从东从西而来，他们从远方赶来，对吗？那弟兄昨天我终于听到你唱你真伟大了。那这些是从田纳西来的老乡，那安格林弟兄和姐妹，那唐尼姐妹还有弟兄，那还有这位弟兄，我总是米尔斯姐妹，那还有乔安，我所有这些人，我爱他们。那你知道不久前我有过一个意象，那几个星期前我站在太阳上讲道，那我有一大群的会众，那他会应验的。那我正在讲道，我的听众是一座森林的大教堂，那我所站立的太阳发出光芒，照在很多的地方。那我有两次的高潮，那我正给他们看神的医治异象，那神是如何应许的等等，那他们都在欢喜快乐。但后来那我的第一个高潮是告诉他们所有这些都是道。那当我开始谈到那点时，那每个人就都饿了。那我的确讲了很久，那他们饿了，想去弄点东西来吃，他们就开始离开。我说等等，你们还没听完呢。那我想告诉你们，他是从哪来的，是道。 是从这道来的。等到我开始说话，回头传讲这道，那将来是如何借着道成就的，那每个人都离开了。那事情就是那样发生的。那当我站在那里时，经文临到了我，在异象里，我正坐在一把椅子上，那是大约早上九点钟。那你知道，我们的主在他早期的事工中，当他医治病人等等时，这位来自加利利的年轻拉比是个了不起的人。但有一天他开始讲道，当他讲到这道时，人们就走开了，有七十个人离开了他。随后他转身对那十二个人说，你们要去吗？那然后在我的意象中，我碰巧想到，是的，没错。那我还有那另一次的高潮，那我要去到一个伟大的高潮。瞧，那太阳此刻正照得明亮，但夜晚的影子很快会降临，那他们所有人都会再回来，那时我就可以推动另一次的高潮。那我举起了手说，荣耀归于神，我不必再学习了，因为从一开始我的使命就是持守之道，那我必持守下去。那么当我开始在讲道的时候，要用我已经说过的为他打下根基，然后等候那个高潮。我想那我一定不要忘记这点，我就从异象中出来了。我不知道我的主题是什么，但确定的是还有一个高潮要来。那我想对所有在座的人说，我不能经常在教会里见到你们，因为我们教会很小，大家都挤在那里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成百上千的人在等着来到附近，有离开的等等，那从不同的州以及各地赶来。但当这道开始讲出来时，我想在发生之前告诉你们，在这聚会众面前，那我是这里的合作的牧师。那当这道开始讲出来时，你知道彼得是怎么说的吗？他说，主啊，我们还能去哪里呢？持守住这道。那只有很少的人留下了。那感谢你们所有的人能来。那我甚至不知道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会来。那因为我知道这里非常的拥挤，那所以我们有点想只对自己人开放。那但我们很感激你们能够来。那这些人，那是你们的弟兄姐妹，那拥有同样的信心。坐在这的是一小群像你们一样做客旅的。那我们是客旅和寄居的，我们正在寻找一座城，它的建造者是神。那我们都是客旅的，那我会跟他们握手，那看看这里的厨师们，那能做多好吃的饼。那你们肯定有玉米粥，那我对这点很乐观。那你们在这里一定要彼此友善，那互相握手，那趁你们在这的时候彼此熟悉。那愿神加添他的祝福给你们。那我想对这间会堂的人说，那很快啊，我们还不知道，那他们不允许我们扩建教堂，那除非我们能买地建更多的停车位。那我们不可能买地，那也许我们不得不搬家。教会正设法帮我还清那笔$40,000的债务。那他们想要，那我只能从教会借$3,000先还一部分。那因此，那对我们来说，目前买一座教堂还是有困难的。那但我承诺过，讲完七个教会时代之后，我们要讲最后的七印。那神若允许，我们很快就会这么做的。那所以当那个发生时，我们会写信告诉你们。那如果你们想要为此预定位置等等，那就联系 Billy， 他会给你们安排地方让你们住的。你们爱他吗？阿们。那帕尔莫弟兄，那天晚上的弟兄叫什么名字来着？那就是这里那个大个子，朱莉的丈夫 Ernie。我的天，那我以为维克可以唱出那种的阿们，但他的嗓音简直那像是罐子里的一只大黄蜂。那他真的能，那你知道我并不是那个意思，那你知道我的意思是他真的能把歌唱得太好了。哦天哪，他不在这里是吗？哦，那没问题的。那他不在这里就听不到我这种粗糙的表达了，那就没关系了。那现在让我们开始，那大家觉得好的话请说阿们。那我们要尽量在中午结束，那若主愿意我们会尽快，那就一会儿。那主学的班级都解散了，那是吗，杰克弟兄？那聚会结束了，现在我们一起来进行一个小小的团契。那你们知道团契是什么吗？那波斯沃斯弟兄，多少人听说过他？那当然你们都听说过。那有一天他对我说，巴拉弟兄，你知道什么是团契吗？我说，波斯沃斯弟兄，我想我知道。那我猜你这样的老圣徒会更清楚。他说，那就是两个伙计在一条船上。没错， 那就是团契，那就像是浸信会的闭门交通。你们现在就跟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在天上，在基督里，借着他的道来交通，围绕着这道进行团契，这不是很奇妙吗？围绕着道进行交通，一切都相同，坐在一张桌子边，那彼此传递食物。哦吼，耶稣预备的桌子在铺开，神的圣徒们在那里得着供养，他邀请他的选民来吃，用他的玛拿来供养，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。哦，永度与耶稣进餐的时光。那在我们仰望这道的时候，那让我们打开杯子，那彼此的传递团契与友谊。那今早在约翰福音第一章，我选取了一个熟悉的小主题，从中引出一段的上下文。那这些的磁带会在市场上或者说是在书摊上，那我认为他们不会在星期天销售。那如果你想订购一盘，那讲出来的东西有一些是你想学习的，或者在祷告队列里的。那在我讲到之前，我想道个歉。那昨晚我本该帮助摩尔弟兄，那为一些人来施洗，那当我落入了分辨人心的队列中，那坦白讲我都不记得是怎么离开这里的。那没错，我太累了，那我的体重从170磅降到了135磅，但是那现在我的肩上的负担已经减轻了，也许我可以更好的前进了。那天早上威廉姆斯弟兄在商人早餐会上讲到过，那几年前梅尔珍索曾对他说，你快去市里，一切都完了。那他们对他说完了那句话，他就立刻拿起了电话，那个医生说，你快死了，你的体重越来越轻。那他立刻抓起电话打了过来，那比利叫他下来，他们把他放在了紧急的队列中。我进去跟他谈了几分钟，为了祷告，从那后我猜他的体重增加了大约70磅。医生告诉他说，你现在必须得减体重了。那他说，如果神把他放在了我身上，那我还是让他留在这里呗。我认为那是一件好事。那你们找到了经文吗？那我们可以读约翰福音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从第35节开始。在次日，约翰同他的两个门徒站在那里，他见耶稣行走，就说，看哪，神的羔羊。两个门徒听见他说话，就跟从了耶稣。耶稣转过身来，看见他们跟着，就问他们说，你们找什么？他们对他说，拉比。拉比翻出来就是师父。你在哪里住？何等的一个问题，不是吗？你在哪里住？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来看。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，这一天便与他同住，那时大约是第10个小时了。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，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，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，对他说，我们遇见弥赛亚了。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，于是领他去见耶稣。耶稣看着他说，你是约拿的儿子西门，你要称为基法，基法翻出来就是一块石头。愿神在所读的道上加添他的祝福。神住在哪里？他的居所在哪里？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去了他的家呢？这家在哪里？那正如他对那些门徒说的，你们来看。这是今早他对我们说的，他不改变，他必须保持原样。那你们来看。那我想 从这段经文那引出来，那照着我写在这里的几节的笔记来讲一讲信服，然后关心，我想用它作为题目。那今天我们发现并且知道，那可以观察会众还有他们的行为，那我们为我们的朋友，我们所爱的人，以及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而感恩。但面对所有这一切，我们必须承认有个巨大的离经叛道存在。今早当我站在那里时，在后面又加了另外一张小纸条，那当我听到这位仁慈的弟兄讲的时候，那又添了一点别的东西。你瞧，要证明有一个离经叛道，那当时与今天根本都没法相比。瞧，那我们有也许有更多的会员，我们有更好的建筑，哦，肯定的。但真实的情况是有一个离经叛道正在发生，然而我们却不想思考这点。那也许那神要是用我们中的一些人，那正如我们许多人会说的讲员的或类似的，那我们会那神抬举了我们。那在旧约里，神把他的先知们比作称他们是鹰，那神称自己是鹰，他是耶和华鹰。我相信我曾经对你们讲过一篇如鹰搅动巢窝。那需要我们做的就是这个，但鹰必须亲自来做。瞧，那没有任何的鸟可以与鹰相比。哦，你说鹞子眼，鹞子要是跟着鹰飞，它会在空中解体的。那即使它非要这么做，鹞子也无法跟得上鹰。瞧，因为鹰可以飞得如此之高，那鹞子根本够不到那高度。在它飞到那么高之前，它必须被造成那样才能够适应那样的高度。那里飞得越高，就能看得越远。那就像宇航员等等，瞧，那里飞得越高，就能看得越远。那只要你装备好了，就能够看得到。那如果鹰飞到了那么高的地方，而它到了高处却什么也看不见，那有什么益处呢？那所有认为今天的许多人也是这样的，还没有预先预备好，就试图升入某样的东西里边去。哦，神啊，赐给我这种恩赐，做这个做那个，你做不到，为什么？你还没有为此装备好。去到了那么高之后，并不会对你有益处。那当你那么做，那如果你试图将自己高举起来，那你所带来的可能是今天我所说的属肉体的模仿，它对我们的教会的伤害比任何的东西都更厉害。那昨晚我站在那我所住的地方的台阶上，那一个小妇人站在那儿哭。那三年前在芝加哥聚会上，她正坐在那里，刚做完子宫切除手术，那整个的器官都被切除了，癌症向外扩散到了他的全身，医生已经放弃了他。那他们是很好的那阿肯色人，那是你们这里的邻居，那很可爱的小妇人，她的丈夫是个五旬节派的信徒，不对，她丈夫的爸爸是一个五旬节派的传道人，那我相信是那样的，她丈夫的爸爸。他们听说了那些的聚会我认为是通过 GH 布朗或是别人知道的，他们去了芝加哥，那进到了聚会里，坐在后面，处在绝望的境地。那圣灵在那里运行，就像你昨晚所看到的，运行在会众里，接着就去后面叫出了他。那就是那样的。那有多少人曾听到过我说，我看到一个黑影在你头上，死亡的阴影。那我们拍到了他的照片，就像我们拍到主的天使一样。那我们有那张照片，那是刚拍的。我正对一个有死亡阴影的妇人说话，让他们拍下了他。那他们拍下时，在那张照片上，那妇人头顶上有一个黑的罩子，那一团的黑雾在旋转，那十分的清楚，那是在北卡罗来纳的南松城。那所有来自我教会的人，那都在布告栏里边看到的那张照片，那没错，就是那样。那我不是在说谎，那作为人类，那我有说谎的倾向， 但我不是在说谎，因为神转过头来证实了那是真实的。那当我告诉你们那里有道光时，我还是个小伙子，那下到河里，当时的报纸拍到了他的照片，那瞧，现在他得到了证实，那毋庸置疑了，那所有的教会所有的人基督徒们都知道这一点，瞧，那是一道阴影，那因此当死亡进来时，它就是一道阴影，那妇人正被死亡的阴影笼罩着，那这个小妇人也是，圣灵说出了他是从哪里来的，然后再看他身后，那黑影已经消失了，那一道光悬在他头上，那就是了。那我可以把我的生命放在上面说，就是那样的，神从来也没有错过。那接着这些话就出来了，主如此说，很多次你们所有人那都得到了那些的异象，那你们以同样的方式得到了，那里不是一个异象，那然而它又是一个异象。那瞧，那当那个妇人触摸到耶稣的衣裳穗子时，那是这妇人在使用神的恩赐，她从耶稣里把这个拉了出来。那因为耶稣说我变得虚弱了，那实际上他并没有说我医治了你，那他说你的信心救了你。那这个词儿叫 soso， 那就像身体的救恩，那属灵的救恩一样，你的信心救了你。那你瞧，这位妇人她自己的信心做成了那个，相信了他是神的儿子。那当神想在拉撒路身上使用他的恩赐时，那他只给了耶稣一个异象，那他就走开了。那当他回来时，那就把一个死了四天的人从坟墓里边复活了。那用我们能明白的话说，那他已经腐烂了，那过了那么长时间，他的鼻子塌陷了进去，是的。那他从没有说自己变虚弱了这类话，那是神在使用他的恩赐，那是妇人在使用神的恩赐。所以那耶稣甚至都不知道他在哪儿，他已经走过去了，那就转过身回来了。那你知道耶稣不是个假冒伪善的人，他说谁摸我，那他真的是不知道。那接着他发现了信心的拉动在哪里，那于是就告诉那妇人说，你的信心救了你，医治了你的血漏，瞧，你的信心救了你。那同样的事儿也是这样发生的。那很多时候，那如果那事发生了，那注意这，在讲台上那或别的地方，那当我单独跟那个人讲话，那看到他们的问题所在，那么如果我们稍微等一下，看神对此事怎么回话的，那你要确定那是神在说话，而不只是一个想象。那正如我那天晚上所说的，五旬节拜里有很多的噱头，那这就是为什么真诚和信心已经消失了，那就是因为属肉体的模仿。那如果我们确定那是神，那我们就当作文了。那所以当我们说主如此说时，你要确定那就是神，而不是你自己的想法，那或是一种的印象或一时的冲动，要知道那是神。那在这件事中，那这给他回话了，告诉了他，那他完全正常，从那以后一直都正常。那几天前阿肯色州来了一个小传道人，那我并不是那质疑那个小伙子的话，我没有权利，我不是神。那他说神给了他一个辨明的恩赐，那当然那是个符合经文的恩赐，那并没有问题。但是你瞧，然而他所说的却正相反。那名小妇人对他说，要为神在他身上所行的事做见证。他说哦，但等一下，那病又回到你身上了。那这差点把那个妇人给吓死。昨天晚上他站在那里哭泣，他已经受过一次洗了，他正在楼下准备那穿上长袍跑到楼下要去我所在的地方要受洗。他已经受过洗了，但他要再次受洗，只是为了要站在那里。那昨晚杰克弟兄在我所住的旅馆走廊上跟他站在一起，那因为他那个小伙子告诉了他，而那个妇人跟坐在这里的吉姆马奎尔一样，一点癌症都没有。行，那么五旬节派的一个弟兄在一次聚会上，那另一个弟兄进来告诉他女儿说他有癌症快要死了， 那他就带他乘飞机过来了。我走进了房间，我们把他做了一个紧急的病历等候处。那我看到了他，那这事儿已经发生一段时间了。我看到他抱着两个孩子，我说：“哦，你不会死的，你根本没有癌症。”那你只要去，那我给你出钱，那你去找个专家做一次检查，那你根本没有癌症。那所以你瞧，那这是奉主的名说的。那这小伙子同样也是，那什么，那只是一种热情情感。那你那么做，难道没有意识到这是把一种让人窒息的东西盖在了人的脸上，使他们都不知道该信什么了吗？你要确定自己在说什么。那在这离经叛道的时代，他堕落到了如此的地步，那人们已经不再关心了。那记住，这棵树还是会照样生长的。那约尔说我要恢复，那是很多人拿到了磁带，我希望你们有这篇新复述的信息。那然而他已经被砍倒了，那树的主干基督被砍倒了，他是从伊甸园里出来的生命树，那却被残忍的那挂在了一棵罗马人造的树上。但那是同一棵生命树，那人吃了他的果子就不会死。那他正在带出一位心腹，当那心腹从圣灵所生时发生了什么，他被罗马天主教的一个宗派砍掉了。但约尔书应许了他会被再次恢复。在路德的时代，他从树桩上又重新长了出来，他做了什么，组织了起来，被砍掉了，那被剪除了，那里树又继续长，进入了卫斯理时代，发生了什么，那又组织起来，然后被剪掉了，那葡萄园的主人把枝子砍掉了，那他们死了，只给我看有哪一次一个组织曾再次兴起过来，他们都被剪除了。那随后又出来了五旬节派，另一根枝子长了出来，发生了什么，又组织了起来，被剪除了，被砍掉了。但记住，从那树桩的心儿里边会长出一位真正的心腹。神说我要恢复。出熟的果子会长在树的什么地方呢？在树顶上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离太阳更近。那我最好离开这个话题，那我们回到另一个。那离经叛道，不再关心。那我可以察觉到人们的想法。那我想讲讲这点，因为这是我们的主日学。那只是我们一个教会的人聚在一起两个教会，那两群人，但是是同样的百姓。那所以我可以解释这点。那有一个离经叛道，而离经叛道引出了一个漠不关心。那今天他们做的是什么呢？那自从阿祖萨街运动，那其圣灵浇灌之后，那看起来教会中唯一重要的事儿，就只是去得到会员资格。那要得到更多的会员，那什么都接纳。那我们采纳了他们的教义，那必须说方言才算领受圣灵。很多弟兄把会众带下去，让他们来来回回说某个词儿，荣耀荣耀荣耀荣耀，那直到他们说出一种混乱的语言。那如果他们能够保持安静直到圣灵降临，那我也相信那你们可以说方言。那我相信这个。但如果你们得到的是真正真实的圣灵所说的方言，那你知道会怎么样吗？基督的生命那就会在你里面随着你。那我见过巫医说方言，那我作为宣教士见过各种各样的东西，那从人的头盖骨里面喝血说方言招鬼。那我的老妈妈几个月前刚去世，她是半个印第安人。那我去过他们的营地，看见他们让一条蛇缠在自己身上，那跳那种玉米舞，说方言，摆一根铅笔摆在那里，他会把那只未知的方言写出来并翻译出来。那所以，那你不能把任何的感觉说成是圣灵，是凭着他们的果子，你才能认出他们来。那并不是在否认说方言，也不是不允许呼喊。你的生命才是见证，那他会告诉你那他是什么，那你的生命 会为之说话。那今天，那最大的事儿就成了加入教会，成为会员，那支持一个电台节目。那这没问题，那我并不是在批评那些事儿，但我必须告诉你们，瞧，在某处建所大学校，对吗？每个人都想建大的神学院，那他们想把人们奉献的所有钱财都用来支持这样的东西，把几百万的美元投入到其中。瞧，那然而同一帮人又说他们相信耶稣会在这个世代来到。你不知道那人们并不全都是瞎眼的吗？那你自己的行为可以做见证，你的行为比你所说的话更加大声。那当你想把那上百万美元放在一座建筑上时，还怎么可能说你相信耶稣要来了呢？而那些真正的宣教士却连脚上鞋都没有，就因为他们不属于某个特定的组织，他们就得不到支持。而我们还说相信主的再来近了，说他要在这个时代再来，人们比这更清楚。瞧，那他们并没有信服，那就是这样，他们并不相信，他们只是把那个当作传统接受了下来。那么说荣耀归于神，耶稣很快就会再来了，那个说荣耀归于神，耶稣很快就要再来了。如果你们相信那点，你在这城里就会听到前所未有的最大声的哭喊，那成了一个传统。对人们来说，它并没有成为真实，那并没有起作用，那它证明了没有，那他们没有信服它会在这个时代来，那他们也没有信服耶稣与他们同在，他们并没有完全的信服。那夏娃也没有完全的信服神的道是真的，那如果他信服，就绝不会听从撒旦给他的推理。那有两次的大战，那第一次是在天上打的，撒旦被踢了出来，神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。那你瞧，那如果一个国家那到处差派间谍想弄清楚邻国有什么武器，那我们有了很多的间谍，那尽管我们与英国很友好，那英国仍然派了间谍来窥探我们的核秘密，那也有美国间谍去了英国去窥探他们拥有什么武器，那彼此并不信任，一个国家发明了一样东西，另外的国家就要设法发明别的东西来对付那东西，那就是他们的生存方式。那神对他的军队，那他知道那每个国家都试图用最好的武器装备自己的军队，他们必须那么做才能够生存下来。那作为无限的神，那他知道什么是最好的装备可以用来武装他的军队。神做了什么？他把道给了他的军队。我们并不是躲在宗派的后面，也不是躲在组织的后面，我们隐藏在神话语的后面。那魔鬼知道这点，那所以他竭力那差来间谍，那魔鬼竭力要找到一种方法进入那道墙。他也许那试过的享乐，试过的各种各样的东西，但你知道他在哪里得到了夏娃吗？在推理上。那圣经说我们要丢弃推理，那是信心能做成事情，但推理，那他说巴兰弟兄，这岂不是很合理吗？教会今天正处在一种比亚索萨切更好的情况里，难道还要回到那个时候去吗？莫先生，他们已经偏离了神的道，他们已经从盾牌的后面走了出来。神的道是我们的保障，那尽管人们不敢说他们不信，他们声称自己相信，但他们的行为比他们的话发出的声音更大。那那个人说，哦，荣耀归神，我们随时都盼望耶稣再来，我们要在这里盖一座大的建筑，价值好几百万美元。 那你们知道二乘二等于四，任何那二年级的小学生都知道这点，那你怎么能够相信他要再来了还会去盖那么大的建筑呢？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基督的同在正在成就他的话语，但我们并没有信服那就是他。没错，因为属肉体的模仿等等使我们失去了警惕，导致我们对信息没有了任何的尊重，那任何冒出来的东西他们都称之为信息，而信息应当被记录下来。如果他并没有成就，你得到的就是一个邪灵。神说，那么当中若有属灵的或先知，我耶和华就必对他说话，他所说的若不成就，那就不是出于我。但如果他成就了，那你就要怕他，因为我与他同在，因为神是真实的。那我们只是起来那里瞧啊，那就像泔水一样。那没错，那这是个很难听的词汇，但这是主日学，那让我们把这个纠正过来。那这是喜年，那是的，那都快到那个地步了。我留意到了，那我在这个教会看到了，我在我的教会看到了这种东西，我在各处都看到了。那当然正如这意象中说的，那他们转身离开了，那必须得是那样的。那如果他们对耶稣那么做了，用另一种方式行了事，他们也会再次这么行的。只要因为他们会接受推理，那我们岂不应当有这个吗？岂不应当有那个吗？那是推理，不是神的道。那你说啊，你怎么能知道呢？那让我们把它跟圣经来对照，看看神是否会印证的。那叫神做了一个应许，神就必须持守他的应许，如果他不持守，他就不是神。那在这点上你不能够乱猜，你必须真正的依靠他，那你最好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那他们宣称，但他们的行为比说出的话声音更大。那你知道耶稣说，你若爱我就喂养我的羊。那他从未说剪他们的羊毛，而是喂养他们。他从未说教育他们，他说喂养他们。羊需要用正确的羊的食物来喂养，那羊的食物就是知道，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那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，那不是偶尔这里来一点，而是每一个字，一行加上一行，这里一点那里一点，每一个字，给他们羊的食物。那他们正在寻求的食物是生命，一只真正的羊会寻求生命。只有一个地方有生命，耶稣说我的道就是生命，他就是道，就是生命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他是这道。我们怎么能给他们信条呢？那你再给他们杂草，宗派的杂草，信条而不是羊的食物，神的道才是。那他会长出什么？那肯定跟杂草产生的一样。那是约翰，那我们很少有关于约翰的记载，我们唯一知道的是他是名祭司的儿子，那他的父母都年纪老迈了。那当时那撒加利亚正在店里供职，那他在人们祷告的时候摇香炉，那我们都知道主的天使向他显现了，那告诉他将要发生的事儿。那时他们都老迈了，那当这对老夫妇得知他们不能活着看到约翰进入他的能力当中时，那这一定让他们非常的难过，但他们知道那他要成为基督里面伟大的仆人，一个先知。那这儿真有点奇怪，那位父亲坐下来告诉约翰说，约翰我的儿子，那当你出生时，那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。瞧，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那约翰就是为了那个事工而生的，他没有去他父亲上过的学校，那绝对是传统，那儿子应当继承父业。那任何读过尼撒教会的人都知道，那就像圣徒马丁，那他的爸爸是一名军人，那他是绝对的，那必须继承父业，那成为了一名军人。 那这是那个时代的惯例，那他们得接续他们父亲的职业。那那时就是这样的，那祭司都出自利未支派的祭司之分，那利未人一个接续另一个，那祭司之分从这一支出来，那有些是养羊的，有些是养牛的，每个人都按职分来供职。但约翰很奇怪，他没有那么做，因为知道他的工作很重要。那毫无疑问，那如果他去了他父亲所上过的学校，那么说、哦、这是撒加利亚的儿子，那次我告诉你，那我们要怎么做，那我告诉你我们要怎么做，我们要使他在我们中间成为一个大人物，那因为他父亲就是一个大人物，那我们要让他受教育，那给他博士学位，那些所有的一切。那约翰知道如果让这东西注入到他里面，他就失去了接受呼召的真正的价值，那所以他就去了旷野等候，因为他知道要介绍弥赛亚，他知道我们今天本应当知道的同样的事情，就是弥赛亚的到来近在眼前了。那正如我们今天所信的，约翰并没有去建立任何的学校，但他关心神的道，那关心之后，他知道他必须信服弥赛亚会出现在那里，那所以当弥赛亚出来时，他是如此的信服，他说有一位正站在你们中间，你们却不认识。哦，弟兄，有一位现在正站在你们中间，你们却不认识的，但他就是那位，我会认识他的，因为我已经信服了，我不会弄错的。神在旷野里告诉我说，我会认识他的，因为我要在他身上看到一个迹象，一个弥赛亚的迹象。那他们中的一个人可能走上来，一名祭司说，先生，我们认为你是一位先知，那这是某某弟兄，他是个了不起的人，那他是大祭司最好的朋友之一，那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，那先生你不认为，那你不认为，那要真诚，那你不认为他就是弥赛亚吗？不，我难道你不觉得我们应当使他成为，我对那点一无所知，但他说我必认识他，因为在旷野告诉我去用水施洗的那位说，我看见圣灵降临在谁的身上，那个就是他。那约翰没有说，我现在告诉你我们要怎么做，我们要开设一所学校，我们要教育一帮人进入其中，不，先生，时间太近了，那除了预备好再没有别的事可做了，传讲之道，注意那迹象。那后来有一天，当他出来站在河对岸讲道时，在河的那边一个祭司说，哦，拉比，你的意思是告诉我有朝一日圣殿里每日的贡献要止息，那人们不用再献羔羊了吗？约翰说，当一个人来成为神的羔羊时，那时候就到了。那他们说，哦，拉比，你头脑不正常。约翰说，就在那里，哦，看呐，他就在那里，那就是他。你怎么能如此的确定呢？你怎么能如此信服呢？首先他对他如何能知道很关心，接着当他完全明白了会是什么之后，他就信服了，那就是他，他看到了。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行呢？神预言了这些事要发生，甚至是这老底嘉教会圣灵就运行在这个时代，我们应当关心这些的事，然后我们就会信服，我们就不会犯错。我们发现那这个门徒约翰做出了这个声明之后，那当场就叫出了他，看呐，神的羔羊。那安德烈也跟他们站在一起，那安德烈就跟随了耶稣，那因为他对约翰有信心，看到了他的真诚，那知道约翰要宣告弥赛亚。那他们当他这么做的时候，他说，拉比，你在哪里住？耶稣说，你来看，你来看我住在哪里。那天晚上他就与耶稣待在了一起，他跟耶稣待在一起直到他信服了， 那就是弥赛亚。今天的问题是，我们待的时间不够长，我们没有信服，那就是我们的关心离我们而去的原因，那就是我们如此忙于世事的原因，那就是我们如此不在一起的原因，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的信服，我们以为信服了，但当你完全信服时，那就像我们的老弟兄刚才讲的，就有什么事情发生了。当你真正信服时，你就会关心了。那记住，南德烈，那一旦他分辨了，信服了，他就关心他的兄弟了。他想让他的兄弟也知道关于他的事，那是无法静止不动，你必须对此做点什么。斯蒂凡信服了，那我们注意到，你信服之后就会关心了。那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此信服，教会现在正处在老底家的状态。那这就是我关心的原因，并不是我不喜欢这些的东西，而是因为我完全信服。我所讲的是从神的道而来的真理。那我观察他的运行，那看到我自己所做的事时，我也会纳闷，但当我回头看时，发现这就是了。那神对我说话，我就纳闷，我从没想过那点，那就是这样的，绝对是那样的。然后我就信服了，那就是我关心的原因。我不想让任何人失丧，我关心你们，我关心会众，因为我信服耶稣就是基督，我信服我们正活在最后的时代。那这就是为什么，那回到施工场上，我很多年前就开始了。我可以成为双倍的百万富翁，我需要借那$40,000吗？那正如我们所说的，那是小菜一碟。为什么？那你为什么不接受呢？那你们牧师们知道，那成千上万次，那我们把成千上万的美元都退了回去。为什么？我信服了，我们在末世了，我关心的是末世教会的情况。我信服了关于女人剪头发的事，我关心这个，她们是我的姐妹。我信服了关于男人成了傀儡的事，我关心我的弟兄们，并不是我不爱他们，我爱他们，这是我爱他们的真正的标志。我并不是在试图刺痛他们，我信服了，然后我就关心了。那我们都当信服。那当我们信服后，我们的生命就开始燃烧，就像那位弟兄所说的，有些东西我们就是无法静止不动，那里无法安息，那就是他刚才所说的，整晚都无法入睡。他信服了，那就是神，于是他就关心，他要自己得到他。明白我的意思了吗？信服然后关心。是的，约翰留在了旷野，那直到他发现了神的计划是什么，那然后他就关心了，他知道他的迹象。那安德烈整晚跟耶稣待在一起，然后他就关心起他的兄弟了，那他去找到了他。那在这一点上，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人，那当我没有太多时间了，我就想再多说几句。那如果你们愿意再忍耐我十分钟的话，雅各那有过一个感动，他必须回家，他知道他必须面对他的敌人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做。那他是怎么做的？那首先他待在那里直到抓住了神，当他信服他得到了那个祝福之后，因为神这么说了，然后他就关心了。首先他必须留在那里，直到他知道某件事发生了，他的身体上有了一个记号，显明了是神把这记号放在了他的身上。那他高大强壮，那在河这边他是雅各，那一个高大强壮那身体健康的懦夫，那在河的另一边他成了瘸腿的以色列，在河的这边他是一个强壮的男人，那一个雅各一个骗子，在河的另一边他却成了瘸腿的勇士，不惧怕任何的事情。 甚至不想要以扫给他的任何的东西。他信服，他已经被神触摸了，他每一步的行走都不一样了。那当一个人如此的明确看到圣灵在他生命中的不同的记号，那时你就信服了，你就关心了。那当你看到你身边的人，那一个高大却胆小的雅各这么站着，哦，赞美神，我是从某某地方来的某某博士，哦，弟兄，你还是俯下身瘸一点吧。肯定的，善家，那里面许多人，那他是以色列的一名士师，那个小的，那很多传道人甚至都没有从圣经中看到的人，但他是以色列的一名士师，那只有小段的经文写到了他，那我喜欢的，他是合我心意的人。那你们知道那时的腓力士人每个人都任意而行，那么发现以色列人种了很多的庄稼，那腓力士人就坐在后面，那赌博，那让以色列人为什么干活，那你们直接走进去，以色列人没有合一，那他们径直走进去说，来吧，拿走他们的收成。那年复一年他们都这么做的。那有一天这个小老头，那他并不是一名勇士，那他手里那只有一样的东西，那就是他的庄稼。我们想象他站在那里，那刚把他的庄稼那收进仓里，看着他衣衫褴褛的孩子们，那他妻子也需要一条裙子了，那他刚好把所有的庄稼都收好了，站在谷仓那里边说，那也许够我们这个冬天吃的了。那他听到了某种的声音，那他透过谷仓的窗户往外看，一千个腓力士人来咚咚咚的走过来，身上穿着宽大厚重的铠甲，那是高大训练有素的人，手中握着长矛，正行进过来要抢走他的收成。他低头看着他的孩子们，看着他的妻子，他变得关心了。但他又是谁呢？他很无助，他不是一名军人。那他并不说，等一下，也许我最好到学校里那学习如何用那些的信条去决斗。那如果他那么做了，他所知道的就只有那些。但有一件事是他知道的，那他恰好想到，我生来就是以色列人，神应许我的先祖亚伯拉罕，说他的后裔要得着仇敌的城门。阿们，那就够了。阿们，他关心他的家庭，他信服了，他是一名以色列人。他手里边能够拿到的第一样东西，他把他抓在了手里，那是一根赶牛棍。那一根小棍子的头那里有一小块黄铜，那用来把泥从犁头上敲掉，那当牛耕地的时候用来赶牛。那一千个身穿铠甲的腓力士人，那你看的不是对手，他关心，他信服了，他信服了，知道他是个以色列人，他信服了，神不会撒谎，他信服了，祝福就在他身上，他知道那是神的一个应许。阿们，弟兄，我现在觉得很兴奋了。他信服了，那是神的应许，正如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是神的应许一样。他信服了，神说的，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那必得着仇敌的城门。所以他就抓起了那根赶牛棍，站在外面，把每个仇敌都打倒在地。为什么？他关心，他信服了。是的，他从来没有等着学会所有的信条，要学习如何决斗等等，而必须成为一个勇士。那也正是今天的问题，他们学了之后却没有信服。今天的年轻人想去上学，那么五旬节派的人，那他们会做什么？首先他们非要把人送到某间神学院学习十年，那为得到他的神学院的学士学位。那当那人出来时，必须学会所有的仪式。那当他出来时，他依然没有信服。你知道神让人在十天里信服的东西，那比我们让他学十年所得到的更多。那当我们的神学生出来的时候，他们仍然没有信服，因为他们将传统注入到了那些人里面，但让他们等候神十天，他们就会完全的信服。他们肯定会信服的。那五旬节时的某些人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能写，但他们信服了，那就是神。 他们知道那是神，他们愿意为之而死，他们知道那是神，他们信服了，是的。所以他们信服了神的信息，信服了他的工作。那他们还信服一件事情，他们不需要走出去。那我说、啊、等一下，你从哪个学校学到知识的？那等一下，你连团契卡都没有，那怎么出得去呢？那你要做什么呢？他们信服了。那我要说点东西了，他们信服了。那就是他们所需要的一切，我们还没有到那种的地步。嗯哼，是的，他们信服了，他们不需要教育，他们信服了，不需要什么团契卡，他们知道他们是亚伯拉罕的种子，神的行出他应许了要做的，他信服了，那就是他所需要的一切。他们绝不想要宗派的防腐剂，他们已经有过一次注射了，他们信服了，那足以看顾他们，他们信服了，那就是他们所需要的一切。那还有一件事，那就是一个小弟兄昨天对我说的，我告诉他说也许我的语法不正确，他说我告诉你人们不会注意的，那我不认为他们对此关注多少。那从五旬节出来的那些的弟兄，他们信服了神就是他们需要的一切，他们信服了基督就是他们需要的一切。那我也信服了同样的事情，那我并不是信服那他们不用告诉我必须讲道更好，那必须做这个做那个，那最好动也不动的站在讲台的后面，那是心理学。你说更上流的人会参加的，属神的阶层会参加的，神在线的两头做工。我信服人们并不需要一个伟大的那很长系列的这个那个或别的，我信服了，因为我知道他为我成就了什么，我信服他也会同样为他们做的。是的先生，我信服了神能满足他们的一切需要，我也信服了神能满足其他人一切的需要。那不久前我读到了戴德生的故事，那他们许多人都读过这位现身中国的伟大传教士的事情。那有一天一个年轻人去找他，那一个大约14-15岁的男孩，他说啊，戴先生，我相信我的生命中有一个呼召，那当我长到大约25岁左右时要成为一名传道人，那你知道吗，我要进入你的学校，那我想学习。那戴先生，那这位基督徒绅士说，孩子，那不要等到蜡烛烧了一半，那趁他被点亮的时候就出去。没错，你不需要去学习这个学习那个。你说蜡烛刚刚被点着，是就是刚点着的时候，那我一点心理学都不懂，你不需要懂，去告诉了蜡烛是如何被点着的，也许你就会点着他们。我们需要的是一只蜡烛燃烧的时刻，圣灵的大能，不是如此多的人造教条、神学训练。我信服了，这就是人们所需要的。无论他是否知道他的 ABC， 无论他能不能够分清豆子和咖啡豆，只要他愿意让那蜡烛点亮，神就会看顾余下的事。没错，我确信这就是什么需要的一切。被耶稣治好的那名瞎子，他不会跟那些的祭司们争辩神学，他们走过来，所有的祭司们围了过来说，你知道这是某某博士啊，你属于某某教会的，他无法争论他们的神学。他们说了，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，我们知道他是，那他不同意我们所教导的，那他是做什么的，欺骗我们的会众，那把他们带入歧途，我们知道他是个罪人。弟兄，他无法争论神学，但他十分信服才能看见了。没错，我相信那也是今天的主要问题，无法告诉你我应当到达什么地步，你是否必须成为这个成为那个，但我们肯定信服我们得到了某样的东西。那就像那位黑人妇女所说的，对啊，弟兄，我想做个见证。来吧姐妹，她说，你知道吗，那我还没有成为我应该成为的样子，也没有成为我想要成为的样子，但有一件事我确定知道了，我也不再是过去的我了。我认为那就对了，我还没有成为我想要成为的样子，我也没有成为我应该成为的样子，但我也知道我不再是过去的我了。没错，为什么，最起码蜡烛被点着了。阿们。 大卫，那他是军队中最小的一个，那一个面色红润的小家伙，那他是最没有受过训练的，但他信服了他所服侍的神，他有过经历，他能够杀死一只扑向他的狮子，也能够杀死想咬死他的熊。当那名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正在向他的神和他的军队骂战时，他信服了，说神足能把他交在我的手中。阿们。那扫罗说，等一下孩子，那我要给你个小小的训练，那几分钟以后我要给你发一张的文学学士证书，那试试我的铠甲。那差点把这小家伙压趴起来，那说把这东西卸掉吧。他发现扫罗的神学马甲不适合一个属神的人，就说让我用我以前的方法去吧。没错，哦，巴不得今天的教会能以50年前开始的样子进入路易三那，那你们就可以砍杀每一个来到你们面前的魔鬼。那是神的应许，然后你必须信服基督的同在，你必须信服，然后你就会关心其他的了。参孙，那他在田里遇见了1000个非利士人，他看了看，那他手中什么也没有，他是个小不点儿，那卷头发的小虾米差不多这么高，7条发流垂在他背上，1000个非利士人蜂拥而来包围了他。他看着，他不是一名决斗士，那他也没有文学士、哲学博士或法学博士学位，那不知道如何控制局面，但能够感觉到这后面，他依然拥有那个应许，然后他就信服了。他没有受过训，但他信服了神与的同在，因为他的证据就挂在他的背上。哦，神呢，我真希望能做点什么，我真希望能把这个装进桶里倒进每个人的脖颈里边，所装满的就是这个装满的。信服，那之后就关心他的百姓了。摩西，一名逃亡的先知，他本来失去了所有的盼望，哦，以色列永远得不到释放了，那是妈妈告诉过我的一些的东西，但他曾试图靠自己去做，这也正是教会想方设法要做到的，试图使所有的一神论的成为三神论的，三神论的成为一神论的，使神的会的成为某某神会的公会的成为进行会的，那你永远做不到。你在做什么？那只是心理学思想的转变。那是什么？那在你一切当中，你在哪里能看到神呢？那就是原因，那这就是原因，那他们没有信服，他们信服了他们是一个宗派，但他们没有信服神与他们同在，否则他们就会以当有的方式行事了。他们说他们信，但他们的话语，那他们的行为比话语发出的声更大，凭他们的果子就能认出他们来。无论他们的承认正确与否，说他们相信神，他是一位伟大的神，他是同一位神，却否认神的道。哼，天哪，说这是给另一个时代的胡说八道。那摩西的需要信服，他还没有经历过，他依然是一个伟人，他是个勇士，他以为借着他的训练，他杀了那个埃及人，贴着铅泥土盖上说，我必会做到。那第一个试验临到神迹的日子必定是过去了，他就跑到旷野里边去了。但有一天神抓住了这名逃跑的先知，他看见了燃烧的荆棘，他站着观察了他一会儿，荆棘并没有烧着，他走上前靠近的说，这是一丛奇怪的荆棘，我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化学物质涂在了叶子上，那让它烧不起来呢。那个声音说，摩西，把你的鞋脱掉。是的主，他就来了。神说，你为何失去了关心呢？我已经听见了百姓的叹息，你为何逃离了他们？你为什么要逃避你的责任呢？我听见了我百姓的哀求，我记得我的应许，就是我向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所做的。我们需要另外一名摩西。摩西完全信服了，他是如此的信服，以至于第二天他就把妻子扶到了一头驴子上，将小儿子放在了腿上，下埃及去了，一个人的入侵。你知道，当你信服的时候，你的行为举止对世人来说就是可笑，那当你信服了，你就是信服了。那人说，摩西你要去哪儿？下去接管。他做到了，为什么？他信服了，那就是神。那正是我们五旬节派的问题，我们得到了这份祝福，有时候我们会疑惑，那是的，伙计们， 我并不是在信口开河。没错，我们的行为证明了这个。那你想拦住摩西说，摩西等一下先生，我相信你错了。我是神学博士，从我的路上挪开吧。他完全信服了。当他信服了的时候，他就关心神所行的事了。那今天我也信服了，我就竭尽全力要行我认为神所要行的。砍伐这个老底家教会的时代，单单的与神站在一起，我已经为这使命竭尽了全力。那我没有让他们混乱，我在竭力告诉双方从各个方面拉动他们，而不是加入任何一方，因为我信服了。我就关心他们，我在圣经里看到了，那否则我就不会想把这读给你们听。我知道的，那你们自己应当知道这个。那注意，信服然后关心。当摩西听到了神对他所说的话时，就关心了，他知道那是合乎圣经的。那当一个人站在那里看着那从燃烧的荆棘，听到了一个超赞的声音呼召他，并给了使命与经文完全一致时，他就完全信服了。那么看到神应许什么事，并看到他那样发生了，他却说，也许是那样的，现在我搞不懂了，也许三位一体是对的，也许一神，也许卫理公会是对的。你还没有信服。是的，你还没有信服，你必须信服，然后你就会关心了。第二天他就采取行动上路了，要下埃及去接管了。那在巴比伦的希伯来少年们，他们信服了神足能够拯救他们。那现在注意听，那他们信服了神足能拯救他们，那所以他们就站在那里。那你明白我在竭力让你们做什么吗？他们知道神做了应许，让他们不要跪拜偶像，那他才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那所以他们不能向偶像下拜。那他们信服了那是神的道，那就像亚伯拉罕，他信服了神能够持守他的应许。那因此如果他们在神的道上信服了，神就会关心。你们知道我的意思了吗？回到神的道上，接受那天晚上我告诉你们的药方。如果你们信服了那是神的道，如果你们信服了并知道他能够再一次这么行，他就能带给我们另一次阿苏撒界的复兴。如果你们信服了神的道是对的，那么神就会关心并使他的道应验。但我们还没有信服。没错，我们没有。那如果我们信服了就会有事发生了。那比方说这是你们的靶子，那你拉起枪但鸡群被按下去了，那就扣动扳机，扣动扳机但鸡群被放下去了。你信服了然后把鸡群搬下去，然后再扣动扳机，就会有事情发生了，枪就会开火了。看到没？我们还没有信服。当他们信服了神足能够持守他的道，并愿意确认他的道时，他们就关心了。如今也是一样，只要我们信服了他持守他的道，只要我们信服了神能够持守他的道，那如果我们关心，神就会关心并在我们里面行出他的道。那马大跑出去时，他信服了。他说，主啊，如果你在这里，我的弟兄就不会死。那注意，那在耶稣拒绝了他之后，他就像那名希腊的小妇人一样坚持不懈。那我们还不够坚持不懈，因为我们还不够信服。那谢谢你们的耐心，那稍微再等一会儿，那让我结束。他信服了，无论耶稣做了什么，其他人对耶稣是怎么说的，他都信服经文正确的证实了他就是神的儿子。那如果他是神的儿子，而神是借人运行的，那如果在圣经中的那个书念妇人，他能因着神完全证实了以利亚是先知而得回他的儿子，那如果神在他的先知里面，那更何况是他的儿子了呢？他的儿子是神先知，因此他信服了，说的是对的。也许当他的作品 和煎蛋的时候，他正在思想这事。那当他妹妹想要指责他时，那注意，那想一想这个，他跑了出去，他说：“主啊，如果你在这里，我的兄弟就不会死。”但我完全信服了，就是现在，我也完全信服了。无论你向神求什么，神也必赐给你。弟兄，巴不得我们能照那种的方式接受现在就在我们当中的圣灵，完全的信服，完全的信服。为什么？他看到过耶稣印证自己，那拿因妇女的儿子，他知道那是真实的，他相信。那虽然他是个人，但他相信。那重要的不是他这个人是神，那他是一个神人，他知道耶稣是符合圣经的，他就是弥赛亚。神已经证实了，并借着他的道印证了这点。那正如他所说的，若不行我父的事，你们就不必信我。那不是我，是我父居住在我里面，是他在做事，除非父先显给我看，否则我就什么都不做。只要他信服了，他说：主啊，虽然他死了，尽管他被埋葬了，都发臭了，但即使现在，只要你向神求，神也必赐给你。那耶稣直起身子，对着说了他以前从未指着自己说过的真理：我就是复活和生命。瞧，这击中了要害，耶稣可以和他一同继续向前。那教会击中要害，你就可以继续向前了。那就像我说到关于女人的事情，那这人对我说：不要再管那些女人头发等等的事情，那别管那些男人宗派等等的事情，那你干嘛不教导他们如何领受恩赐呢？让人们都相信你是个先知。我说我没有自己那么宣称过，但人们认为你是那样的，他们相信。那我自己也相信。为什么你不教导他们去得到对谁有帮助的东西呢？我说等他们学会自己的 ABC， 然后我才能教他们代数。没错，但你接受了这个事儿。马大，他说我相信你是神的儿子，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。他说我就是复活和生命。那时他就得到了一个启示：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你信这话吗？马大说：主啊，我信。那你们把他埋在哪儿了？他信服耶稣足能做成的事。雅鲁，他信服了，只要耶稣按手在他生病的女儿身上，他必得医治，无论他的教会怎么说。他说：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。但只要你去按手在他身上，我信服了。他是个秘密的信徒，你去按手在他身上，他就必活了。那接着报信的人来了，说他死了，他的心开始狂跳。耶稣在去的路上，他说：岂没有告诉过你，只要你能信，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？他信服了。他说：让我们继续赶路吧。完全信服了。那个罗马的军人是个罗马人，但他认出了那就是神。他说：我信服了，你有能力胜过每一个魔鬼。我信服了，你是神的儿子。你到我的舍下，我不敢当，但只要能听见你说句话，我信服，我的仆人必活着。阿们。求神怜悯。如果一个异教徒能接受那一点，并完全信服了耶稣所证明的弥赛亚，他是名罗马的异教徒，那教会又该怎么样呢？一个运行了50年的五旬节派的教会还没有信服吗？在路易斯安那50年了，浇灌了又浇灌，然而那名罗马军人异教徒说：只要你说句话，那就是我想知道的全部。这道士怎么说的？我已经给了你们处方，道士怎么说的？你们信服了吗？那个罗马人关心他的儿子，他信服了，只要他能让耶稣说句话，那就神的道，那就够了。没错，他信服了。那个患血漏的妇人，尽管没有人那么做过，但他完全信服了，只要他能摸到耶稣的衣裳穗子，就会痊愈。他不得不虚弱地离开他的家。那我把他演示一下，那他下去穿过人群，那绕过伯尔罕羊还有所有其他的人， 那从那些人当中挤了过去，就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，他必须拖着可怜虚弱的身体从他们的腿中间爬过去，从他们中间挤过去，他完全信服了，都只要我能，他甚至不需要对我说话，只要我能用某种的方式触摸到他，我的血漏就会止住，他信服了。那井边的妇人信服了，他就是弥赛亚。当他看到圣经的迹象时，他说，先生，我看出你是个先知。那我要结束了，我看出你是个先知。他知道，他告诉他说，去叫你的丈夫来。他说，我没有丈夫。耶稣说，你已经有五个了。他说，先生，我知道，我完全信服了，你是个先知。但我们被教导说，那我们已经400年没有先知了。那但我知道你是个先知。那现在我弄清楚某样东西，我们都知道，那据我们在经文里所了解的，下一位要来的就是弥赛亚。那当弥赛亚来时，他要把一切的事儿指教我们。那如果你是先知，你就会告诉我们真理，因为主的道会引导先知。那我看到你行了一个迹象，那是个奇怪的迹象，弥赛亚要行那主的迹象。耶稣说，我就是他，他就信服了。他对耶稣不再有任何的疑问了。那注意，他立刻就放下了水罐，他关心起别人来了，要让他们也知道。阿们。他信服了，信服了什么？他看到了圣经的迹象，他听见了那人的话，他知道这人是先知，神的道与先知同在，他知道那是真理，耶稣不会告诉他谎言的，他确信他是一名先知，因为他看到了弥赛亚的迹象。当耶稣告诉他说自己就是弥赛亚时，那就够了，他信服了，就开始关心他的同胞了。他跑遍大街小巷，喊着说，来看这个人，他把我素来所行的都给我说了出来，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？他信服了，肯定的。彼得信服了，他跟安德烈一起上去时，耶稣正坐在那根大的树干上，对他说，西门，你父亲叫约拿。他就信服了，自从最后一个先知后，这事从未发生过，他信服了，那就是弥赛亚。菲利站在那里看着这事儿，哦，太奇怪了。他信服了，当他信服的时候，他就关心了。他有一个弟兄名叫拿但业，他们总在一起查考圣经。他关心拿但业，想让他知道这事儿。那看看我们今天，那因为这个没有照着我们想要的方式组织起来，搞出团体，那没那么高雅，我们就不信服。确认这个的是神的道。菲利也是某个教会的成员，但他信服了。接着他就关心他的弟兄，所以他跑去告诉了，快来看，我们找到水了，弥赛亚。在路上他就开始对菲利啊，不对，是对拿但业讲。但拿但业想亲眼看到，所以他就去了聚会。那当他去了聚会，那看到的所成就的事时，他就完全的信服了。但我们却没有，没有。今天的五旬节运动还没有完全让人信服。那没有。那如果他们信服，他们就会关心的。你们处在法利赛人的阶段，组织了起来，并没有信服。如果你们完全信服，你们就会关心那些法利赛人，他们可以看见并知道那是真的，但因为他们的教师教导他们远离那个，他们就无法完全的信服。那正是今天的问题，太多的法利赛教师组织竭力把人关在门外，那就因为他们不愿被组织起来，完全正确。但那些单纯的心会明白的。我想问你们一件事，我想在这里注入一个想法，那你会觉得这是初次进行会的，但其实不是，而是符合圣经的。那瞧，那些训练有素的学者看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，却称他是魔鬼。但有一个小妓女，她里面藏着一颗预定的神的种子，她从没有见过那样的事儿。但是光一照到那颗种子，生命就出现了。为什么？起初它里面就有生命。那一年的秋季，种子会掉落进土里，但只要让阳光照射它， 只要生命的细胞在那里，就会迸发出生命。这个女人处在极其糟糕的情形，但她是被预定的。在创世之前，她的名字就被写在了羔羊的生命册上，所以当她看到神的光闪耀时，就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拦住她了。种子迸发出了生命。但那些受过教育的祭司，他们说那是圣父某某某，我不在乎的是什么。耶稣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，你们行他所行的。那个妓女说，你一定是弥赛亚。当耶稣告诉了他说他就是时，他就信服了。那怎么回事？那颗预定的种子的光开始闪耀时，他就认得出来。那今天同们，那请原谅这处的表达。那我看到了神的工作，圣灵降临并开始显明出某样的东西，一颗预定在那里的种子就抓住了，你就无法用任何的东西把那个从在里面歪取走。那其他人会走开并说，那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把戏，那里面肯定有什么骗局。那预定的种子不会问任何的问题，他完全信服了，那是神在照着圣经中的应许再次的运行。其实我们应该走得比阿苏萨街更远才是，那教会本该上到这里来才是。那他是从哭泣呐喊进了神的面前开始的，那教会远远的落后的，这里有东西是让教会得到的。瞧，但他们没有信服，那就是他们不关心的原因。是的，拿单叶一看到他就信服了。那我马上就要结束了，那我这里还有几个想要讲的，那我想用几分钟来谈谈你和我。我们怎么样呢？我们在这里，在路易斯安那庆祝五旬节运动50周年。那实际上从最初开始，迹象从未比现在的迹象更大。那时是在破土翻耕，那预备让真实的真理被种进去。那当有人来播下种子时，你们就把它组织了起来，那闷死了它。那属肉体的模仿兴起来去模仿，那你们难道不知道那是魔鬼的工作吗？有那偶像你们的眼睛，你难道不知道在真基督到来之前假耶稣会兴起来吗？那只是想要取代，是魔鬼试图把事情搞乱。那是今天所发生的同样的事，试图带你偏离，让人们拥有错误的形式信条等等，试图模仿。他们怎么能做到呢？圣经说他们会的，正如亚那个羊必会抵挡摩西一样。但圣经说他们的愚昧必会显露出来。摩西有一件事要做，就是忠实于他的使命。最后的时刻来了，当他们扔出他们的杖想做同样的事时，摩西的杖就吞了他们的杖。你想过他们的杖去哪儿了吗？好的，信服了。当我们信服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关心。那我们会来，那聚会将要进行，那基督会下来，那借着神的道证明并做着所做的同样的事，显明这就是教会要被切成碎片的时候，那因为他们把基督关到了门外，组织了起来，把他从中间赶了出去，把他从他们那里赶走了，他还站在门外叩门。那看起来如果他被赶出去他是会走开的，但他没有，他仍然站着敲门，就像他在挪亚的日子一样，恒久忍耐，不愿一人灭亡，唯愿人人都悔改。那站着敲门，然后听听看你能不能说请进，然而没有，他没有听到。那接着他说，我要把你从我口中吐出去。没错，你看到神的道和神的灵在砍伐，看到圣灵降临行事，却是从主耶稣基督和他门徒的日子以来闻所未闻的。我们却坐在那里看着他走开了。我们真的信服了吗？还是只是为了饼和鱼呢？耶稣喂饱了他们，除了神谁能够造饼出来呢？同一位神曾把饼放在天上，并把它像鱼一样从天上降下来。那这些希伯来人站在那里观看他掰开那饼，那像那样把饼递给他们，加添了很多的饼。那同一位在天上烤出饼来了，正在地上把饼烤出来并递给他们。是的，他们说太奇妙了啊！那主啊，我大吃了一顿活计，那可真是一次伟大的聚会。耶稣说，等一下，我还有话要告诉你们。你的种子若不落在地里，那所有那些的道开始传讲，要把他们带回到神的道上。他们就说，哦，这太难明白了，那我们可不想要那样的东西，就转身走开了。他的一些神职员说，我们怎么能够相信那样的事呢？那我们也走吧。耶稣只是站在那里看着他们。那12个人，那小群中心的人， 就像小鸡儿依偎在妈妈身边一样。他转过身来说，你们要走吗？彼得说，主，我们能去哪儿呢？看了吗？耶稣岂没有告诉过他们，在创世以前我就认识你们了吗？那是生命照在了种子上，没有任何的办法能把生命取走，那是永恒的生命。我要赐给他永生，并在末日叫他复活。他预先知道的人，他就招了他们来，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称为义的人又使他们得了荣耀。若非我父吸引人，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，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。那你还讲什么劲儿呢，伯纳弟兄？我并不知道他们是谁，主知道。我的职责就是撒种，我不知道种子会落在哪里，我只是撒下去，神会确认种子落在哪里，他就在哪里击打。如果落在了好土地里，很快就会长出生命；如果落在石头地上面，我就无能为力了；落在某个宗派根基上，我也无能为力。那只有一样，我只是不停的撒种。我知道主快来了，我相信这点，我想为他而活，我信服了他要来了，我信服了他很快就会再来。是的，那请再听一句，耶稣信服了他将在第三天复活。那看看他，在圣经中只有一节经文支持这点，那还是借着一个被盗的人写的。但大卫在灵里，有一天耶稣说，论到基督，你们的意见如何？他是谁的儿子？那他们说，他是大卫之子。耶稣说，那为什么大卫？那现在把属肉体的部分去掉，那为什么大卫在灵里称他为主？说，主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手边呢。那在启示录里主说，我是大卫的根和苗裔，我在他以先，我就是他，我现在就是。那从那以后，他们就不再问他什么了，那太复杂了，他们无法明白，那他们的神学训练无法让他们理解那点，那现在也不能。那他们试过很长时间了，仍然无法解释了，他只会启示给他愿意启示的人。耶稣完全信服了，他说的走到他们面前说，你们拆毁这殿，我三日内就会重建起来。拆毁它，做你们想做的吧，我三日内会把它重建起来的。为什么？他完全信服了，他知道他是谁，他知道神做了什么样的应许。哦，巴不得我们能把我们的名字读进去，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，因他的应许我得了拯救，因他的宝血我成了他的一部分，因他的应许我会在末日复活。瞧，耶稣知道他直接被读进了圣经里，他知道他的位置，并不需要什么人来告诉他任何的东西，也不需要到处的炫耀，那显明了他是什么。约翰不需要挺着胸膛到处吹嘘他是什么，说我是某某博士啊，我有这个那个。不不，约翰只是像平常人一样走了出去，耶稣也是，他们的事工证明了他们是什么。是的，他们的事工做到了，那所以他并不需要那么做，他直走出去说，那他们说，我们应当把它挂上去，我们应该把它从我们中间除掉。他说，你们拆毁这殿，我三日内要重建起来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知道大卫说过，我必不将他的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我的圣者见朽坏。那他们这些人怎么能够相信，或任何人相信？天主教会怎么能够相信？那么很多人同理生死，我们相信那个，但当到了，我们知道血细胞是从神来的，我们知道神创造了那个血细胞，带出了同理生死，那不但血细胞，它也创造了女性的卵子，因为没有肉身是圣洁的。那如果卵子是从玛利亚来的，它就必须有某种的感觉才能使那个卵子下来，但是对此以我所知，圣灵隐蔽了它。你要是那么信的，你看你让神对一个女人做了什么吗？荣耀，他是神，我必不叫我的圣者，他的身体通过性欲来的，怎么可能是圣洁的呢？那如果是的话，那我们就都是圣洁的了。没有人是圣洁的，没有什么圣洁的山，也没有圣洁的教会，是圣灵圣洁的神在教会里，在山上。没有圣洁的人，是圣洁的神在人的里面。肉身是从神来的，神是造物主， 耶稣关心的照着圣经的应许，他知道并信服了，他必在末日复活。那我说完这点就结束，那已经很晚了。但是我说完这一点然后我就停止，我完全信服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我完全信服了我们所说的和所看到的是圣灵，我完全信服了。那天有人说，他说啊，或是我正在和一个年轻的女孩交谈，那他穿着那种的衣服去了外面，那我跟他说话，他认识另一间教会的一些本该是基督徒的人。我说你不为自己感到羞耻吗？他说啊，伯奈先生，那项链嚼着口香糖，像是从非洲来的什么东西。那如果他穿得像个人的话，可能还是个很漂亮的姑娘。那他站起来，他说啊，伯奈先生，那当然你瞧，你是个中年人了，肯定的。那你不会相信的。那但我们还是孩子。我说乔治，我说还不如你大的时候就已经信服了，那是正确的。我把全部的生命都放在了上面，我真希望能把100万条生命都放在上面。我完全信服了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我完全信服了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我完全信服那位天使降临了下来，就是我对你们所说的，在你们没来之前神就确认了他，并说那是真理，他也证实了他是真理。我完全信服了那天那个死亡的阴影，就是我告诉人们的看到的笼罩在那里，科学的相机等等证实了那些。我完全信服了我的信息是从神来的，我完全信服了那不是我自己肉体的头脑膨胀，而是神的道。我完全信服了，绝对信服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我完全信服了他现在就在这里，我完全信服了他在人们中间安宁，我完全信服了他会回应我们的祷告，只要我们关心信服并向他打开我们的生命。让我们来低头。主啊，这次大会快要结束了，我们已经看到了你的运行。主啊，我们一直看到你，我们已经看见你许多年了，我们看到你更有能力了，但教会却更加的软弱了。主啊，接受这些祷告好吗？主啊，我对此无能为力的父，但是主啊，我确定只要他们能信服，只要每个人都能信服，就不会有任何一处安静的地方了。就像我们宝贵的老弟兄，那时在这些伟大的职分被注入之前，你首次以洗礼的形式将你的灵浇灌下来。现在时候到了，抽屉像洪水一样涌来，那里被兴起一个标准来抵挡。主啊，我为他们祈求，尽早愿这些的话语落入这些人的心中，愿他们不是落在石头地上，而是落在好土里，让永恒的生命之光照在那预定的种子上。我确信这必会成就。主啊，你应许了并说，如果我们如此行，你就会看顾余下的事。我确信它必如此发生，所以我把这个交托给你，把这些会众交托给你，这是摩西对在这百姓所做的，我也把我自己放在他们中间。主啊，我是这百姓中的一员，神让我尽我最大的努力真诚了，你为我作证，我传讲了真理，你借着证明他而为我做了见证。我已经传讲了真理，主要我爱这些人，这些五旬节派的人，主要很多人转身离开了，宗派的差别带他们走开了。我爱这些为了公会的进信会的人，无论他们是谁，我爱他们。主啊，我是他们中的一员，主要为每一个魂祷告祈求，神的今早让这光照在这些人身上，愿他们能够看到，愿这磁带在他穿越这个国家传遍全世界时，愿他能找到安息之所，主要引导着找到种子所在的地方。我不知道他们在哪儿，但当这福音的真理被神彰显出来落在那里时，我确信他必会长出生命。父啊，他们是你的，我把他们连同我自己都交托给你，作为福音在这末日的国效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主啊，请你旨意，你是有家，我是头土，头我走我 在等候，神父安静。让我们低头并思想这点。安你知，你们信服了吗？哦，圣灵正像一道光在运行，要将我是陶土，陶我造我，照你不是我的意思，主啊，你的旨意。我正在等候，神父安静。